们不只是地震、家庭破碎，而且他们人生没有指望。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 一分钟。天父，我们在苦难的大地向你祷告，你自己纪念这些苦难的朋友，我们才是天堂的福音的财。愿你一起让你自己提醒我们，是的，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是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苦难的中国向你祷告，看见这些灾难、战争、地震、人心恐慌、家庭破碎，所以我们晓得你来的日子快了。主，再一次让我们看到骨肉的同胞，我们欠他福音的债，就愿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求你怜悯的手托住这些死难家属的亲属，也帮助这个救灾赈灾很快的能够达到这个灾区，也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军民大家同心来救灾，就让我们看见比这个灾难更大的是永远的灭亡。若不是悔改，我们通通要灭亡，只不过是早或晚。主，愿你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早晨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的时候，愿你是圣灵安慰也责备也保守。当我们高举你自己的救恩的时候，愿你吸引万人来归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请坐。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重建这个题目。我想从我们看到这个灾区的情形，我们都会非常伤心，但是我们岂不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已经说过，在末日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有饥荒和地震。我想主的话安定在天，他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不可能完全安全，因为主耶稣说在这世上有苦难，只有在他里面才有平安。若是我们还是，尤其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误把地上当天堂，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每个人都会自己说，我们虽然活在很富足的社会，但是我们心内心有许多的恐惧。当底特律的经济这么不好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的压力也许不亚于在中国国内的骨肉同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21章头17节看看 主耶稣给我们的信息。这次讲到彼得当主复活以后，已经跟他显现两次了，但是彼得还是沉在情绪的低谷里，他没有办法走出来。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来谈，神给我们很高的期盼，但是我们活得很低的谷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没有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从约翰福音21:1-17，我们想我们还是念一遍，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把它念完。好，找到来。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称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吃得深，一听见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又有鱼又有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人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当我们看见刚刚那个灾难的照片的时候，我想没有人，不管他认不认识主，没有人不会有同情的心。所以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但是恻隐之心只是一时，等到这个灾情过了，我们也就忘记了。在这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彼得是现在一个非常低的低潮里，因为他跟从三年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失望。那个失望比天灾人祸对他来讲还要真实，而且这个失望还不只是对主的失望，这个失望是对自己的失望。因为他在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主就跟他说，我要人子被要卖在外，卖在外邦人手里，就是比拉多，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彼得说这是万不可能道理，然后他还说别人都会离弃，但是我绝对跟从你到底。那主耶稣跟他说，彼得，在今天晚上鸡叫之前你要有三次不认我，然后你回头的时候要来安慰你的弟兄。我想对彼得来讲，他把他所有的都抛弃跟随主。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在同样的情形里，当彼得打鱼整夜都没有打到鱼的时候，他早晨在洗网，洗那个网但是一条鱼都没有。对他的事业，就像今天的底特律一样，假如你的事业碰到一个瓶颈，你洗那个破网但是没有鱼，但是耶稣来跟他说，你把船开到水的深处，这是两年半以前的事情。他就照耶稣的话去做，把船开到深处。你都晓得当天亮的时候鱼已经不在深处了，鱼已经都走光了。他说你把网放在船的右边，他放下去，结果就打到很多鱼，就捞不起来。彼得那时候才晓得，他所跟从的不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上帝的使者。他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这是两年半以前的事情。当时两年半以前打鱼的人也是今天差不多这一批。他说有谁呢？有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还有两个门徒，就是差不多同一伙的人。但是当年只有彼得一个人了解他是罪人，他需要耶稣，别的人只是看见神迹。当我们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了解自己是非常污秽的人。当他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没有能力的时候，耶稣就说好，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然后圣经记载，他就把鱼网船都撇下来跟从耶稣，跟从了两年半。但是最后他的两个失望，一个是对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被人钉死，第二是对自己的失望。我想这两个是连在一起。当我们信仰出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对上帝的信心出问题。我们觉得这上帝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很小，比我的老板还小，比这个自然灾害还小，比我自己的软弱还小。彼得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没有能力，他三次不认主，他觉得很自惭形愧，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又回去打鱼。而且耶稣已经跟他显现两次，他也没有办法，他还要回去打鱼。今天我们常常问题也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有恻隐之心，我们会捐钱，我们有热情的时候我们会做事，等到一回去碰到自己软弱，晚上无聊的时候一上网又回到以前的那个 addiction， 以前的那个不好的习惯里，一发脾气的时候口不择言，人际关系又开始破坏，就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个人来讲是有很具深刻的意义。每次当你在一个低谷里的时候，愿这段话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么对待我们。我想假如是我有一个好的同工，他三次不认我，每次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而且讲话言出不逊，我会怎么样？我会骂他一顿，很然后很不高兴，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我们看耶稣就怎么样？第一，耶稣自己去找他，因为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去找他。对彼得来讲，他重操旧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今天我们到处走，很多人今天回中国去探亲，你会发现 也每两年去的时候，以前住的城市的地方的街道都变了。但是最让你惊奇的不是这些街道城市的改变，最让你惊奇的是在这么繁荣的城市里，街上走路，电梯里，每个人碰到人的时候没有笑容。我走在一去中国，那天我从上礼拜从中国回来，礼拜二早晨跟一些年长的国内来的乡亲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分享我的感觉。我说我一去，他们就跟我讲，你在马路上，在电梯里碰到人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跟人家打招呼。我说当时我也不会，因为也没人跟我打招呼。他说你不要随便跟人打招呼，因为你随便跟人打，人家会很紧张，因为你有什么企图。现在大家都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失望里，因为没有上帝的地方，没有爱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情景。今天中国家庭婚姻的破碎，真是每个到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也是这个礼拜天早，这个礼拜二早晨，我就说我去中国碰到很多年轻人，他们来跟我们分享，第一个问题都是有没有结婚的，就是自己父母的婚姻破裂，人际关系破裂，不敢结婚，结婚了差不多都是婚外情。我想到这个破碎，这个失望是如此的深，难怪脸上没有笑容。可是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来站在岸上跟他们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又是把两年半以前的那个故事重演，然后说你就必得着。他们把网撒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等到他们以前那个故事重演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不是那个故事，他们再一次被提醒的是主耶稣基督对他们没有条件的爱跟接纳。我们常常以为碰到困难环境，只要用指责、用骂、用控诉就可以把一个人回转过来，其实正是相反。当一个人在低谷，当一个人对自己彻底失望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像主耶稣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所以主耶稣是自己是用行动面对失望的彼得，主耶稣基督是用行动来表示接纳。他怎么用行动呢？我们可以在第十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他们就把鱼拿来了，一共153条。但是主耶稣没有跟他们说，你看你怎么搞的，两年半都没有学会呢。假如叫我们话，我们一定会讲，是不是？主耶稣没有讲一句话。你看主耶稣做什么？主耶稣为他们去煮那个早饭。他说你们来吃早饭。没有一指责，只有没有声音的在服侍。我们常常以为没有声音的服侍是很软弱无力，其实没有声音的服侍是最大的声音。当在那个惊恐失望的时候，默默的服侍带来最大的力量。这次在中国的时候，碰到好多位，好多位来辅导，来谈交谈。有一对夫妻，我觉得他的见证，我觉得非常一般性。这对夫妻3年前还没有信主，而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 都是婚外情。后来两个人信主了，然后就悔改，两个人就变得非常同心。然后一个是在公司里做高级主管，一个是非常聪明的太太，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在校园里，因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因为在以前念书的学校的校园里就去带人信主传福音，非常认真非常热心。后来他们愿意全时间来，才信主三年，他要全时间来服侍主，他就把工作辞了。那我就说，你这个工作假如辞的话，你的生活怎么办？他说，我有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可以让我们过三年。可是在这最近一年中，他面临服侍上很大的挑战。这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热心，所以他们对任何事情期盼就非常非常高。他们觉得信了主，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热心，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火热，每个人都不应该再有婚外情，每一个信主都不应该再去找不信主的人来结婚，每应该都不应该有婚前性行为，因为他们圣经这样教我。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事情跟他想的完全相反，他就发现在教会同的教会里还是有婚外情，信徒中间还有婚外情。哇，他就很不能忍受。他发现有些带领的弟兄，单身的弟兄，等到寂寞的时候就会去找一，因为碰到很多不信主的姐妹，他不信主的，他去带这些不信主的朋友的时候，就会跟他有发生感情。对他来讲，这些都不能接受的。他面对的第二个 depress， 那 depress 就是说，信了主怎么还是这样子？然后他跟同工中间发生了很强烈的冲突。他跑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一点办法没有，因为他看见这些破碎的现象都是不应该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他用的方法是检讨，他用的方法是责备检讨，责备检讨，他反反复复在这里面走不出来。因为他在这里面走不出来的时候，教会就产生更大的问题，然后他自己就变成问题。他后来我也没有办法，我就一直替他祷告，替他祷告。最后我们临走前天晚上他来了，因为我那天讲一篇道，就是讲饶恕接纳。我说在神的家里，我们是先讲情再讲理，没有情理也讲不通。他就跑来问我，他说你这什么意思？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我昨天晚上没几乎没好睡觉。他说我一直反省，问自己，我为什么自己心里没有情没有爱？他说后来我有答案。他说我从小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我的父亲常常abuse 我的妈妈， abuse 就是说比虐待好一点，不是，就是说就是对他妈妈非常不好，动辄打骂。他说他们当年因为是老的一代，所以说到今天他们早离婚了。他说我很希望他们当年离婚就好了。所以他说我今天对任何在领袖地位的人，尤其是嘴巴里说他要爱主的人，他我就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我就至少你昨天讲到讲有谦有情再有理，我就发现我是没有情，所以我只有理，所以我就哭，我昨天就哭了一晚上。他我今天才晓得我里面是，他说其实我为我自己哭。他说主啊，我没有得到你的爱，我得到你的爱不够多。他说我信主的时候，因为你的爱我跟我先生的婚姻符合，但是我现在还需要更多的爱。我说我都没讲话，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预备怎么办。他说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该去跟我以前伤害的人说话。他说我说不出话来。那我说，他说崔老师你说怎么办。我说你说怎么办。然后他说我没路走，他说我要去做试试看。我说好，为你祷告。然后故事到这里就到这里结束。所以当耶稣基督碰到彼得在这个低谷的时候，他是用默默的供应和爱让他了解这是他也应该做的。所以等到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主耶稣复活的主特别问彼得三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他问彼得说他们吃完了早饭，我觉得很好。当彼得享受了耶稣默默的接纳跟身体的供应，两个都做完以后，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个字假如说你中文看不出来，英文你查那个解经书讲得很清楚，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别的人更多吗？因为彼得说别人都可以离开你怎么样，但是我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背弃你，对不对？彼得的问题出在哪里？彼得问题出在他跟别人比较。今天我们的问题也出在我们跟别人比较。我们自己里面一开始沮丧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别人怎么样，我是不是比这个人好，我是不是比这个人差。所以主耶稣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这个，而且那个主耶稣问题问的那个爱，那个他说那个爱，这个爱英文的爱，这个爱跟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两个爱原文意不一样。第一个我指这个指错，应该指这里。第一个爱是指给的爱，是 agape 给的爱，就是彼得啊你爱我比别的，你是不是比别的人更愿意为我摆上自己呢，给出自己呢？主耶稣彼得就说主啊你是，彼得说主要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可是他主这样，可是彼得的回答就开始通胀，就气言就他说你主啊你晓得我是爱你，可是主耶彼得回答那个爱是 affection， 就是希腊文的这个 filio， 就是这个，这两字都是希腊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做不到主啊，我可能做不到爱那个不可爱的，我可能做不到像主你这样爱，但是主啊我对你像弟兄像一个好朋友这样，你晓得我对你是有热情的。所以主耶稣还问他第二次，问第二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就没有跟别人比了。我想主耶稣今天要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低潮，面对神给我们的挑战，面对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跟别人比，而是问自己，主啊我跟你，我对你的关系是什么？别人怎么样都是别人的事情， 我今天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只有在我跟你的关系有重建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可以重建，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可以重建，跟别人没有关系。一旦把别人拿带到这个图案里，立刻焦点就失掉。然后第三个问题，他说第三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解经术士说，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把那个爱放成 affection。你既然说你对我有 affection，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对我有 affection？ 所以彼得就说，就伤心了。他说：“主啊，你问我三次了。”可是主是非常温柔，而且很实际，他把那个层次降到彼得的层次。你目前你是不是对我还有热情？还是不是愿意来服侍我？他说他愿意，说然后你就喂养我的羊。昨天晚上在我们那组讨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们到底有多少爱主的心，我们到底有多少爱人的心。在这个世界上，雷锋是说，我这是我最近学来的，爱同志要怎么样，像春天的温暖，对吧？对于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不对？对敌人要像严冬的什么寒力，手不能手软，是不是？但是主耶稣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完全不同的爱。但是问题是谁，假如说回到雷锋的爱的话，这谁决定谁是仇敌呢？对吧？我们对我们的仇敌不能手软，可是那个仇敌对我们也不能手软。所以若是在教会里，若是在家庭里，在夫妻中，一旦把对方看成对手的时候，就不能手软了。那对手对方也把你看成仇，也不能手软了。所以雷锋那个爱就不能，就造成今天许许多的家庭问题。有人错解圣经，说圣经说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仇敌，所以他们说家人就是仇敌，所以我们刚好用这个方法对待嘛。那是解错了啊，那是解错圣经。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爱对我们不好的。可是我们常常都说我们里面没有，耶稣从来说没有就来责备，没有没有就来到你的层次。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层次，来问我，在你今天的层次里，你愿不愿意继续爱我？因为人基本上没有爱，但是上帝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当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爱，我们才可以爱。最后他说，他每次问了问题以后，他给彼得的答案就是说，你去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羊。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很显明，我们今天在主的工厂上，我们面对这世界，我们是带着一个服侍的态度。我们最最最最最大的装备，当然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也在训练如何带领小组，如何带领查经，如何做这个，如何读圣经，如何这个面对家庭问题，我们有许多许多技巧，许多许多原则需要掌握。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爱。若是这个没有，其他都建在沙土上。若是其他的这个有了，我们再来建立，就是需要很好很好的建立。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的灾民会有一个热情的反应，但这个热情会过去，我给你担保，热情会过去。等到你的股票开始跌，等到你的老板对你不好，等到你的家庭给你许多的要求时，你的热情通通没有。那个时候剩下的就是主耶稣的话， 思凯，你爱我吗？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往前走，因为他问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爱了我们，他只是要我们因为接受他的爱，而且我们怎么样体会主的爱，是当我们去付诸行动的时候才体会。这次我在吉尔吉斯的时候，我们放最后一个照片，这位是80岁的杨家善长老，这些都是孤儿院还有吉尔吉斯那些地方的孩子们，他已经80岁，他撑了一个拐杖，走路不方便，他的太太有 lupus， 就是中文不晓得叫什么狼疮症，就是关节会疼，不能见阳光。他们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公寓大概是好像是600平方英尺。那天早晨，礼拜二早晨，有一个国人来跟我说，他说大概是60平方米，是吧？然后我们在那个师班对面的房间，所以有一个人就讲，他说600平方米，大概就是这个房间两个这么大，没说错。他15年前，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把他很成功的事业，他有一个航运的公司，他就上帝的话临到他，他以前在教会里做长老服侍主，临到他，他就把这个公司就结束，他有7个分公司，他就跟他7个分公司的负责人讲，我的公司转手给你们，上帝呼召我要去传福音给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就去苏联、匈牙利，还有最后就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就是在新疆隔壁，最后花了5年时间，最后他在喀萨克斯坦跟吉尔吉斯的边境那边服侍了3年，3年以后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医药中心， 医疗中心就交给路加传道会，然后他就2000年的时候他就回到美国，好像这工作都得一段落，其实他说他那时候情绪很低潮，因为他觉得他不会，他也不是医生，他也没有神学学位，讲道也不太会，他觉得帮人把医院盖好他就回家，他就没有事情做，他就很低潮。后来上帝的话临到他说，你去把那些孩子带到我面前来，他就一个人回到吉尔吉斯，在那边他就去申请这个要盖一个基督教的孤儿院跟学校，可是你想吉尔吉斯是回教国家，70%是回教徒，是温和的回教徒，30%是东正教，他就去跟那个教育厅长，就是州里面有个厅，跟厅长申请，那厅长是一个韩国的后裔，那厅长就听完了就跟他讲说，用英文跟他讲说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你一定要在吉尔吉斯办基督教的学校 over my dead body， 说其他许多宣教机构都在吉尔吉斯，可是都不能教圣经，也不能公开传扬福音，可以私下私人可以，所以他听到他说 over my dead body 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他当场这个耳朵听不见，他回家的时候他这个耳朵永远就听不见，因为那时在吉尔吉斯交通不方便，他们到当地去看医生，医生也没办法，他们事后回想说，假如当时立刻坐飞机去中国，这耳朵可以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到今天一个耳朵听不见。他又为这事情祷告几个礼拜以后，他又去见教育部长，就是比这个厅长更高，他就跟他讲他为什么要办，他说这个国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些没有人照顾的孤儿，他说我愿意来照顾他们，他说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自己带钱来，我带人来，但是只有一个条件，我要教圣经，要叫基督教名字。那个部长就说好， 我觉得是他是他就非常他就流着泪跪下祷告，主啊你开路。然后他四个月之内把一座破的学校要把它复建变成一个可以用的学校，因为他就是买了一个水泥厂，因为要水泥，又买了一个 木材厂要工人嘛，他就带了很多很多钱，他就把自己的钱带去，然后四个月之内把学校盖好，然后从那天那时候开始盖这个学校。他现在从那时候开始盖了七所学校，一共有1200个小孩子。他收学生的优先次序是孤儿优先，免吃免住，第二是信回教的优先，他要跟他传福音。很多信回教的家长开头不敢把小孩送来，可是因为他办得太好了，学校温文，小学生，学生都是，我们去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是我跟他讲话有答有对有答，温文有礼，每个小孩都会背主导文，很多小孩在里面信主。所以他每次，因为他有七个学校，我们去的时候他把我节目排得很满，每天早上七点钟就把我叫醒，吃早饭就带着我出去看，我时差也没有转过来。可是呢他82岁，他半夜3点钟就起来，所以我也没话讲，他3点钟起来，我7点钟才起来，虽然我有时差我也没话讲，我就在车上睡觉。到那边以后，他每到一个地方的小孩就跑进来抱他，我看见上帝的爱，他们俩无缘无故。然后那天晚上他的太太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因为我们家五口，还加另外若哥教会一个长老，我们到他家一共8个人，他没有一个房间可以坐8个人的，那我们只好分2个房间坐吃饭。那个太太因为怕晒太阳就不能出去，每天我们就问他，你每天在家干什么？看他们家也没有这个电视，第二集是没有电，有电视可他没有。我说你们不来个电视，还可以来个小耳朵嘛，听听国内新闻。他说我您有了这些电视，我的时间就会花在这些身上。他说我没有电视，我一个人就可以读圣经，为这些小孩子祷告。所以我觉得爱是从给开始有，人的想法是先有再给，可是神的原则是先给，一面给就一面给，你当你给别人的时候神就给你，真是反过来。我这次觉得也是，我看见他的见证，我就觉得我每次旅行我也很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可是我到吉尔吉斯我就一句话没有，他每天早上把我叫起来，叫我跟他一起出去走，晚上9点10点把我放回来，11点以后就没有电，整个那个地区停电，可我心里一点怨言没有。你们看见这位80岁的老人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为了这些他不认得的小孩子献上他所有的钱，所以他把他所有的财产跟他儿女儿都讲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给上帝的，他说我只有这栋房子将来是给宣教士住，他的小女儿是全世界的宣教士，是 Campus Crusade 在中国宣教士，说他的太太就有点心疼，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的女儿吗？她是宣教士啊，你可以把房子给她，她可以来住啊。那他们俩讲得很好，他说但是还有很多别的宣教士啊，所以我们这栋房子就是给宣教士住，所以我们的儿子女儿宣教他们也可以回来住，因为上帝已经让他们长大成人，有很好的工作技能，他们可以养活自己。他说我这一生所有的剩下的钱跟力都是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听再多的道，是今天去试试看去做，等你做的时候上帝就给你，坐在这里不动的时候越听越没有。愿神的话祝福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的爱本是如此，当我们越给的时候我们越多，就像五饼二一样，只有五个饼两个鱼，但是我们每次给的时候就可以让五千人吃饱。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社区有这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在 Rochester Hills Troy 还有六千个人没有听到福音的，主求你把这样的灵魂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从在地上活的时候为你福音的缘故我们受一点委屈，被人家误会，主实在是不是太大的事情，因为主你自己在世的时候受尽侮辱，但是你说我父的事为念，当我们以你的事为念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活了一个轻松的日子。所以我们身体有的时候虽然疲倦，但是我们心里晓得是清晨的，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走完这条路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跟你永远在一起。愿你自己保守你的话，祝福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